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啊是星期三，是静说日本节目的播出时间。不过现在已经是深夜时分，距离星期四还有一个小时。说实在，这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上一期节目好像刚做完，就有听众朋友在喜马拉雅节目的评论圈里面留言，说徐老师啊，你怎么还没更新啊？更新这么慢。跟大家啊说一件真事。前一阵子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两会，有一天啊散会以后啊去赶地铁，刚出大会堂的北门，还没有到长安街，一位执勤的警察上来一个敬礼，喊了一声请留步。我吓了一跳，感觉自己哪里做错什么事情。结果这位警察走过来对我说啊，您是徐老师吧，我在听你的喜马拉雅节目。然后呢他伸出手来说，我能不能跟你握个手？我一听以后啊，感动的是一塌糊涂。就为了这位警察朋友，我也得按时把节目赶出来，因为大家的喜爱就是静说日本节目的核动力。那么今天我跟大家聊什么呢？聊一个日本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就是老天皇退位，新天皇继位。什么事都讲究仪式的日本，这皇权它到底是应该如何交接的呢？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已经讲过，再过一个月日本就要改朝换代，也就是说现在的明仁天皇退位，由他的大儿子德仁皇太子继位。为此呢，平成时代将宣告结束，那么新的年号，也就是新的年代，将在4月1号正式宣布。以前天皇呢是终身制的，老天皇驾崩以后皇太子才能接班，但是当今的明仁天皇却打破了这一皇家规矩。他觉得自己已经活了85岁，身体呢现在是日益衰老，记忆力也逐渐衰退，必须趁自己还有体力，脑子还清醒的时候，来顺利的完成皇权的交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明仁天皇是一位圣明的君主。我们先来说说日本的这一次皇位交接它有哪些程序。首先，整个交接的过程长达半年，不是一天就了事的。今年的4月30号要在皇宫的正殿将举行明仁天皇的退位仪式，宣告经历了31年的平成时代的结束。第二天，也就是5月1号，皇太子呢要在皇宫的正殿从父王的手中接过三件宝贝。这三件宝贝呢，一件是宝剑，一件是铜镜，还有一件是一块玉。皇太子只有拥有了这三件宝贝才算拥有皇权。那这三件宝贝据说呢是从2000多年前的日本第一代天皇，也就是神武天皇手中传下来的。谁拥有这三件宝贝，谁就是天皇。如果天皇没有这三件宝贝的话，那么他喉咙再胖，孩子再响，也不会被承认天皇的资格。所以这三件宝贝呢，对于皇室来说是正儿八经的国宝，而且是国宝当中的国宝。这三件国宝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天皇三神器。这三神器呢来源于日本的神话传说，比如说那把宝剑叫天丛运剑，那块玉呢叫八尺群沟玉，那把铜镜呢叫八尺镜。据说啊，是天孙驾临时，天照大神，也就是太阳神啊，交给日本天皇代代继承的宝物。这三种神器啊，2000年来一直被当作日本皇室的信物，为民众所膜拜。不过这三神器的来历啊有点神乎其神。 譬如这把天丛运剑，它的来历呢是这样的。一个叫素斋明尊的男人啊，遇到了两个叫角魔儒及手魔儒，这个名字比较难写啊。就这两个人，他有八个子女，其中七个呢都献给了八尺大蛇，一条大蛇。为了不让最后的一个女儿被大蛇吃掉，这两个人呢就让明宰素尊这个武士英雄啊去救小女儿，并许诺说啊，如果你把她救出来的话，我就把小女儿呢许配给你。在营救未来老婆的过程当中，素斋明尊呢在大蛇的肚子里面发现了一把宝剑，并献给了天照大神。那么后来这把剑就被皇室所拥有。至于这把八尺琼勾玉，就是一颗像辣椒形状的这么一个玉锤。这种玉锤呢，在我们中国的秦汉时期其实出现的比较多，就是把一个曲玉把它做成一个圆形或者管状形，把它串起来，可以作为项链或者服装的一个装饰品。只是因为在日本当中啊，玉和灵魂当中的灵的发音是一样的，因此呢把这个八尺群狗玉视为是珍贵物品。而这件神器呢本来就是天皇的妹妹的，再加上多了一个传说，传说是可以保佑的天皇的儿子啊，他出征打仗以后可以安全归来，所以呢他就被当作神器。而这面八尺镜看起来呢就像秦汉时期的一个青铜镜，但是在日本的传说当中说，很久很久以前，相传呢就素斋明尊啊他大闹高天原，天照大神非常生气，就躲在一个食物里面不出来，结果呢天地就没有了阳光。各路人仙为了请出天照大神，就一起制造了这么一面八尺镜，把镜子呢挂在食物前，然后呢一起跳舞。天照大神看他们跳舞就从洞里面出来，于是呢天地间又再次充满阳光，那么这面青铜镜就被日本皇室是列为神器。为了让这种象征啊更加真实让人信服，所以呢千百年来啊日本的皇室还有日本的贵族社会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同时呢演绎了繁杂的这种交接仪式，使得宝剑铜镜和玉呢终于真正成了正统皇室独一无二的象征，并流传至今。但是日本天皇被架空数百年，日本的掌权者更是换了一波又一波，加上天灾人祸，神话传说中的神器是否真正存在只有天知道。至于现在皇宫当中珍藏的三神器，也许不过是后人的仿制品罢了。三件宝贝的移教仪式结束以后，皇太子呢将以新天皇的身份来会见国民代表，也就是说要与臣民们见面，表示自己啊已经是继承皇位，成了全体臣民的君主。据说当年明仁天皇在1989年即位时啊，会见的国民代表是多达3000多人，除了首相、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最高法院法官、全体内阁成员之外呢，还有700多名的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日本的各级代表，甚至还有小时人代表。这一仪式结束之后，虽然皇太子已经是继承皇位，但是呢皇权的交接程序还没有完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5月1号皇太子即位还只是面向日本本国国民的一个内部的告示，正式的即位仪式要在4个多月之后的10月22号举行。这中间4个多月的时间可以理解成是新天皇的适应期，或者叫实习期。经过几个月的实习，新天皇呢已经熟练掌控皇权，于是在10月22号在皇宫呢举行正式的即位仪式。那么这次即位呢是要向全世界宣布我当天皇了，因此呢 参加这一正式即位仪式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元首嘉宾。据说日本首相届时将向194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发出邀请，不知我们中国会派谁去。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在10月22号到日本来，因为这一天日本的新天皇与皇后要在东京街头举行盛大的即位庆贺游行活动。到时呢，新天皇和皇后将会乘坐敞篷汽车沿街接受国民的祝福，所以你如果来东京，那么你就可以在东京的街头相遇新天皇与皇后，观看日本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庆贺仪式。正式的即位仪式结束以后，22号还有一次重要的宫中庆贺宴会，就是新天皇和皇后宴请各国前来祝贺的贵宾。那么第二天23号，安倍首相和夫人呢将主持晚宴，感谢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到访。这两天的活动结束之后，皇权的交接仪式还没有完，再过20几天，也就是11月14号和15号，新天皇要在宫中举行隆重的大长祭仪式，也就是说禀告列祖列宗和各方大神，自己呢已经继承了皇位，祈求保佑国泰民安。皇权移交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要列出皇位的继承人。过去皇太子继承皇位成为新天皇之后呢，都需要列自己的儿子为新的皇太子，以防新天皇万一遇到不测，难以履行这个天皇的职责时皇太子可以继承皇位。但是当今的日本皇室遇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问题，那就是皇太子和雅子妃他只生了一个女儿，没生儿子。这个女儿名叫爱子，如今已是一个中学生。如果皇太子列自己的女儿做皇太子的话，就意味着日本若干年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女王，跟英国一样。但是日本有些人不答应，认为日本还是应该坚守皇位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虽然德仁皇太子没生儿子，但是他的弟弟秋孝公呢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德仁皇太子可以列自己的侄子当皇太子。对于这种声音德仁皇太子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对不住自己的女儿，因为根据日本现有的皇室典范，一旦皇家公主结婚以后嫁给平民，她就得放弃皇家的皇籍，公主变成平民。这就意味着德仁皇太子即使自己当了天皇，他的女儿呢永远就当不上女王，同时自己老去之后呢，他这一家的就断了皇室的香火。为了照顾皇太子的情绪和面子，日本政府和皇权移交委员会呢经过多次的讨论和磋商，最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这一次不列皇太子，但是要列一位皇权的第一继承人，叫皇史。这个史字比较难写，就是过世过继的意思。这个第一皇权继承人不是新天皇的侄子，而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呢比新天皇是，也就是皇太子小几岁，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性布局。因为新天皇的侄子右任亲王呢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学生，他不可能行使皇太子的职权。由他的父亲作为皇位的第一继承人之后呢，万一到了皇权需要交接时，那么他的父亲就直接可以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这样就顺利完成了男性天皇的这个皇权移交。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天皇家也是如此。最终呢，大家只能相互妥协，曲线解决。天皇一家传承了126代，全世界也只有日本独有。好在我们今年都能够有幸来见证日本皇权的和平交接，看到日本的改朝换代。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星期六再见。其实应该跟大家说 晚安。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徐静波。经常有粉丝在社群里向我提问，少则几十，多则上百。为了更好地解决大家的提问，五月中旬，我的私密圈徐静波的日本情报署将在喜马拉雅开张。这是一个私密的付费圈子，你可以一对一的向我咨询，获取日本一线的消息。现在我的私密圈还没有正式开张，可以先加入我的粉丝群，第一时间获得入圈的信息。微信搜索西马 066XIMA 是西马的全拼，然后再加上066，添加西马节目助理为好友，备注日本即可加入。恭候您加入徐静波的日本情报署。